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将访问以色列，讨论阿萨德倒台和中东局势。
中共黑客网攻，美安全机构为参众两院举行简报会。
消息人士披露，《纽约时报》正继续针对神韵艺术团进行打压报道。
参议院推出新法案，打算终止香港特殊待遇，并保护在美港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他告诉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怕他，希望这场战争以正义画下句点，并要俄国对和平做出承诺。基辅独立报报道，泽连斯基7号在法国巴黎与川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方会谈，讨论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的全面入侵行动。川普在结束会谈后说，泽连斯基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并停止这疯狂的局势。泽连斯基周一在基辅与德国在野党党魁麦兹会面后的记者会中表示，乌克兰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强调这将拯救更多生命。他提到和马克龙及川普的三边会谈讨论了冻结战争界限的想法，并表示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和谈诚意深感怀疑，认为需要通过压力迫使其妥协。此外，泽连斯基重提马克龙的建议，也就是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欧洲国家可派遣部队驻扎乌克兰，确保其安全。
周一，中共政府计划在伦敦塔村兴建全欧洲最大的中共大使馆一案，遭地方议员以安全风险为由一致否决，引发英中关系新的舆论话题。2018年，中共购得伦敦塔附近的皇家铸币厂旧址，计划建造占地70万平方英尺的大使馆，这是中共驻美使馆的2倍规模。然而，这个计划至今没有获得建设许可。英国政府今年10月份曾经表示，将于明年初举行8天的审查，最迟于5月份决定是否核准，但地方议会已表态反对，担忧对当地的居民构成安全风险，但最终的决策权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而英国工党政府上任以来，将改善对华关系视为主要的外交目标，希望借此促进经济利益，但这一事件可能使双边关系更加复杂。
美国联邦众议院本周将对一项年度军事法案进行表决，可能禁止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与道通智能在美销售无人机，引发业界关注。这个法案要求国家安全机构在1年内评估这两家公司产品是否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安风险，如果没能完成研究，大疆和道通的产品将自动被列为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涵盖名单，届时将无法在美国推出新产品。目前，大疆创新是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占美国市场半数以上销量。今年10月，大疆曾控告美国国防部，指控其错误将公司列入与中共军方合作的黑名单，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不过，美国商务部也正在考虑更广泛的限制，类似于对中国汽车的拟定措施。
美国空军鱼鹰型倾斜旋翼机因11月份在新墨西哥迫降事故再度停飞了部分机型，五角大楼近日已将此决定通知了日本政府。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今年11月20号，一架鱼鹰机因零件金属疲劳导致引擎事故迫降于坎农空军基地，险些坠毁。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建议各军种全面停飞鱼鹰机。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和海军已经采取行动，美国陆战队自6号起停止不必要的飞行。回顾去年11月29号，一架美军 CV-22 鱼鹰机在日本巫九岛外海坠毁，导致8人殉职。美军随后短暂停飞全球的无人机。今年3月份，考量飞行安全措施之后复飞，但是事故频传，使得美国国会议员持续质疑这款飞机的安全性。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表示，正在与美方确认这一事件，并强调自卫队将根据结果妥善应对。
周一，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卡丁提出2024年香港政策法，计划正式终止香港特殊待遇，并为在美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这项法案旨在更新1992年香港政策法，以应对香港自治和民主受到的侵蚀。卡丁表示，美国必须通过加强政策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其争取基本自由的斗争。新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终止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除非特定条件满足，为美国国务院提供资源，推进香港民主、人权及互联网自由，要求国务卿每年评估香港自治状况，并建议是否重新考量给予香港不同的待遇，并为港人移民美国开辟新路径，同时为在美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
美国联合健保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命案的嫌犯26岁的曼吉·奥尼已于周一在宾州的阿尔图纳被捕。警方根据刑事起诉书对曼吉·奥尼提出了5项指控。纽约州检方则正式控告其谋杀罪。曼吉·奥尼在距纽约市约280英里的阿尔图纳麦当劳被逮捕，他随身携带了一把幽灵枪、消音器和伪造的身份证。此外，他携带了3页的手写宣言，表达对医疗健保系统的不满，疑似是嫌犯的犯案动机。警方还在其身上发现了护照和约1万美元的现金，认为其可能有潜逃的意图。法官因此拒绝保释。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曼吉·奥尼是否有共犯及其他的计划。而宾州州长夏皮罗则称赞认出嫌犯并报警的麦当劳员工，形容他是真正的英雄。警方强调，社区与执法机构的紧密合作是这次逮捕行动成功的关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将访问以色列，讨论阿萨德倒台和中东局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12月9号表示，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发布其热门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 Sora。 AI 视频生成模型的工作原理与 OpenAI 的图像生成 AI 工具 DALL-E 类似，用户输入所需场景， Sora 将返回高清视频片段。 Sora 还可以生成受静态图像启发的视频片段，并扩展现有视频或填充缺失的帧。这家由微软支持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于去年凭借 ChatGPT 的病毒式流行而一举成名，并于2月份推出了 Sora。 根据 OpenAI 的 YouTube 直播，这个工具将于晚些时候向美国用户以及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首次亮相，但该公司尚未确定在欧洲、英国以及一些其他国家推出该工具的时间表。此外，用户无需为该工具额外付费，该工具将包含在现有的 ChatGPT 账户中。
谷歌周一宣布，该公司已经用新一代芯片克服了量子计算领域的一个关键挑战，在5分钟内解决了一个计算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经典计算机上的耗时比整个宇宙的历史还要长。与微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其他科技巨头一样， Alphabet 的谷歌也在追逐量子计算，因为它承诺的计算速度远远快于当今最快的系统。虽然该公司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量子实验室解决的数学问题还没有商业应用，但谷歌希望量子计算机有一天能解决医学、电池化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当今计算机无法解决的。谷歌已经找到将其 Willow 芯片的量子比特串联起来的方法，这样错误率就会随着量子比特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该公司还表示，它可以实时纠正错误，这是让其量子机器实用化的关键一步。
12月9号消息，日本的一家公司推出了自动洗澡机。 这台颠覆传统沐浴概念的机器，只要15分钟就能帮人把身体洗干净并且烘干，适合那些懒得洗澡或者是累到已经无力洗澡的人。自动洗澡机将在明年4月份开幕的大阪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并开放民众体验试洗，然后作为家用产品出售。这台自动洗澡机的形状像战机的驾驶舱，后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透明盖。当你坐在里面的椅子上时，热水会自动填满，而椅子内的传感器会测量你的脉搏，并用适合你的年龄的水流清洗你的身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本周将访问以色列，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突然倒台及中东局势进行讨论。这是阿萨德政权瓦解以来，美国派遣的首位高级官员访问该地区。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周一的媒体受访中指出，阿萨德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铁腕统治终结，对美国和国际社会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强调，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阿萨德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及缺乏改善民生的意愿，导致叙利亚民众无法再忍受。其二，支持阿萨德的主要盟友，包括伊朗、俄罗斯及真主党，因各自的困境无法继续提供有力支援，让阿萨德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沙利文表示，叙利亚反叛势力的迅速崛起揭示了阿萨德政权丧失外部支持的关键因素。他指出，伊朗受到以色列的削弱，真主党也遭受重创，而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疲于应对，无力投入更多资源支持阿萨德。针对叙利亚局势，美国政府现在专注于三个优先事项。第一是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美国将与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密切合作。第二是确保该地区盟友，包括以色列、约旦及伊拉克的稳定与安全。第三，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包括平民基本需求的供应及保护叙利亚宗教与少数族裔群体的权利。美国总统拜登也对此表态，认为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是一项正义之举，并表示这为长期受苦的叙利亚人民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然而他同时警告，当前局势存在恐怖组织利用混乱局面的风险，美国将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根据外媒报道，阿萨德失去政权和家人逃亡后，已经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连日来，意大利和古巴等国家大使馆也遭反抗军袭击，意大利大使馆内至少3辆汽车被盗，阿萨德的盟友伊朗外交官也在反抗军进入后逃离大使馆。预计沙利文此行将涉及加沙地区的人质释放与停火协议、黎巴嫩局势及伊朗问题等多项议题。拜登政府强调，他将与地区、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实现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目标。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政府官员周一表示，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多个美国安全机构将为众议院举行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共黑客沿台风渗透美国电信公司、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的攻击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15 ，FBI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将为众议院所有议员举行一场闭门简报会。上周，这些机构也为参议员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白宫表示，美国至少有8家电信和通信基础设施公司成为沿台风事件的受害者，大量美国人的原数据在这场网络间谍活动中被窃取。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在上周的简报会后告诉记者，他正努力起草有关这一问题的立法。参议员鲍勃·凯西也说，他对这一漏洞非常担忧，而国会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因应这个问题。 另外，参议院商务小组委员会将于周三就严台风和安全威胁如何对我们的通信网络构成风险举行听证会，并审查最佳应对措施。出席听证会者包括竞争营运商协会执行长多诺万。此前，中共官员声称美国的指控是造谣，并表示北京坚决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盗窃行为。不过，这次的入侵已引起许多美国民众的担忧，人们十分关切企业和政府何时能彻底清除这些入侵，并防御未来的攻击。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说，中国黑客攻击的范围、深度和广度绝对令人匪夷所思。我们竟然允许在过去一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令人恐惧。美国官员此前表示，黑客以 Verizon、AT&T、Lumen 等公司为目标，窃取了电话音频，并拦截了大量通话记录数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近日，美国知名报纸《纽约时报》针对神韵的恶意攻击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消息人士透露，该报计划继续针对美国知名艺术团体神韵进行负面报道，聚焦其财务状况。自今年8月份以来，《纽约时报》已刊发了多篇文章，质疑这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运作模式，令外界对其立场产生质疑。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知名报纸《纽约时报》诋毁神韵艺术团的恶意报道再次引发关注。《大纪元时报》12月10号刊文指出，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背后的创建者多为因中共镇压而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这些艺术家在毫无资源的情况下，凭借信仰力量创立了自己的训练基地，并在全球巡演中弘扬中国古典舞与传统文化。从一个演出团发展到如今的8个团，神韵成为美国历史上成长最快的艺术团体，其足迹遍及全球，受到多元族裔观众的喜爱。而神韵的成功离不开其坚定的文化使命。除了演出，神韵还支持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的运作，致力于传承传统中华文化，并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尽管疫情等全球挑战带来了重大冲击，神韵仍坚持依靠自身资金发放员工薪资，没有向美国政府申请资助。然而，《纽约时报》似乎无意呈现这段励志故事，反而选择聚焦神韵的财务问题。批评者指出，该报采取选择性材料和偏颇语言对神韵进行妖魔化，同时回避神韵创建初衷与艺术价值的讨论。这种报道手法令人质疑其背后的动机是否纯粹。旅澳法学家袁宏兵近日也披露，中共早前秘密部署了针对法轮功的媒体战和法律战，神韵和其相关机构正是目标之一。有评论认为，《纽约时报》此举似乎间接成为中共对外打压的一部分。而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早已不限于国内。据估算，过去20多年，中共在维稳上的花费已超万亿美元，其中包括针对法轮功的全球压制。《纽约时报》对此避而不谈，却将目光集中在神韵的运作细节上，让人不得不质疑其公正性。《大纪元时报》指出，神韵的崛起是美国多元文化的一个象征，其逆势成功反映出美国的宗教与文化自由传统。《纽约时报》作为美国媒体的重要代表，是否应重新审视自身报道的公平性？正如马斯克所言，媒体的最大问题不是撒谎，而是选择性报道。对此，公众理应做出更清醒的认识与判断。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中东特使警告哈马斯最好尽快释放人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中东特使警告哈马斯，最好尽快释放人质。
川普提名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和司法部人选。
美中芯片战升级，中共对英伟达展开报复性调查。
国际人权日74周年，中共侵害人权的范围越来越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今年的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74周年的日子，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第19届亚洲民主人权奖颁奖典礼，强调持续强化台湾民主防卫能力。他7号出席2024年世界人权日典礼时指出，政府会坚定守护台湾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7号当天，致力于为在中国因政治、社会、宗教等原因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受害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在旧金山举办了2024年有关中国人权的年会。在美国的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说，2024年中国人权侵害的范围越来越广，良心犯越来越多。中国的中产阶级会因为谈论经济问题或者是议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被抓捕。他们说，中共对于异议人士的人权侵害越来越残酷，良心犯和异议人士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
在美国上周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发起3年来的第三次打击之后，中共政府上周进行了报复，禁止销售制造芯片所需要的稀有材料，包括锗和镓。周一，中共又对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展开所谓的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的反垄断调查。 CNN 报道说，中国的这项调查是占据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日益激烈争斗的最新升级。美国和中国都认为人工智能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获得军事优势。美国高级官员还指责中共窃取了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周一在佛罗里达州与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和他提名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以及亿万富翁马斯克会面。这是川普今年第三次在海湖庄园接待欧尔班。欧尔班7月份也曾与川普会面。他的一名发言人说，这位欧洲领导人在推动乌克兰停火之际，与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欧尔班是川普的长期支持者，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欧尔班是首位为其背书的欧洲国家的总理。他还呼吁川普重返白宫，认为只有这名共和党人才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川普刚刚在法国度过了周末，参加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仪式。行程结束后，这位美国后任总统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即停火，结束两国间进行了长达近3年的战争。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一在真相社交上宣布，将提名美籍印度裔律师哈米特·迪伦为司法部主管民权事务的助理部长。迪伦是加州共和党前副主席，他创立了迪伦法律集团。他因代表保守派客户提出言论自由诉讼而声名鹊起。2020年，他领导了多起针对加州政府的诉讼，挑战了 COVID-19 政策，如在家办公和邮寄选票等。川普同一天还在真相社交上表示，将任命保守派律师马克·宝莱塔担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OBM 的总法律顾问。宝莱塔之前曾在第一届川普政府期间担任 OMB 总法律顾问。川普说，马克将与我们的政府效率部团队密切合作，为我们臃肿的政府官僚体系削减规模，根除浪费和反美支出。
美国地区法官丹尼尔·特雷纳周一裁定，批准堪萨斯州等19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出的诉讼，暂缓执行拜登政府允许部分梦想生进入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俗称奥巴马医保的最终规则。拜登政府今年5月批准了一项新规，把多达20万名打卡计划的参与者，也就是被称为梦想生的非法移民，归类为美国合法居留者，与 允许他们参加奥巴马医改所创建的基本医疗保健计划。堪萨斯州总检察长克里斯·科巴克最初于8月份代表15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起了这项集体诉讼，后来增加到19个州。这些州认为拜登政府这项新规违反了1996年颁布的福利改革法，这个法律禁止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向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提供公共福利。科巴克10月份申请了一项初步禁令，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法官周一批准的禁令和暂缓执行令将一直有效。
12月9号，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及旗下的海外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寻求暂停有关禁令的法律实施。字节跳动和 TikTok 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递交紧急动议，请求上诉法院暂时阻止一项美国政府的法律实施，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审查。上周五，上诉法院对 TikTok 和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案作出了裁决，驳回此案的审理请求，维持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三名法官一致同意这项裁决。上诉法官在法庭意见中写道，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而存在的，这里的政府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自由不受外国敌对国家的侵犯，并限制该敌对国家搜集美国人民数据的能力。裁决表示，该法案经过精心设计，仅针对外国对手的控制，是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有充分证据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中东特使警告哈马斯最好尽快释放人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台湾与美国今天共同发布新闻稿，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首批协议于10号正式生效。第一批协议涵盖官务行政及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新闻稿指出，台美双方继续就第二份协议进行谈判，内容将涵盖劳工、环境和农业等贸易领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感谢台湾伙伴协助达成这个重要的里程碑，称此为加强美台经贸关系的重要一步。台美在2022年6月1号启动了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当时说，这是双方自1979年来所签署的结构最为完整的贸易协定，代表台湾经贸制度符合国际高标准的里程碑，也是利用堆积木方式完成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一步。
周一，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庆祝成立5周年，该公司誓言将通过全球各地的项目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利益。同时，该机构也寻求国会重新授权，在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战略需求下，获得更多在其他国家投资的能力。DFC 成立于2019年，由川普政府直接策划。该公司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下加强与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工具，同时促进美国标榜的高品质基础建设在海外展开业务，以对抗中共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五年内， DFC 已经在114个国家开展超过500亿美元的项目，包括在印度的太阳能板制造、塞拉利昂的发电厂、南美的数字基础设施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赞扬 DFC 重新构想了美国从事发展事务的方式。面对今后的挑战，布林肯说 DFC 需要再接再厉，在更多的国家展开更多的工作。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周二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会晤时表示，有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他还对加征关税的影响发出警告，同时强调中国方面愿同美国政府保持对话，管控分歧。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数据每况愈下。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进口数据下降了 3.9%， 创下2023年9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为9个月来的最差表现，且未能达到预期的 0.3% 的增长，而出口仅增长了 6.7%， 远低于上个月 12.7% 的增幅。相比之下，11月份美国、欧盟和东盟的出口都比去年同期增长。外界普遍预期美国上调关税可能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长期的房地产危机已经削弱了中产家庭和企业的信心。川普已经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超过 60% 的关税。与此同时，欧盟于10月31号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45.3% 的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周一访问中东期间，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其尽快释放扣押的人质。他强调，如果人质没有在川普明年1月20号就职前获释，那将不是美好的一天。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在阿布扎比出席一场比特币会议期间作出表态，呼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尽快释放扣押的人质，否则等到明年1月20号川普就职后，川普政府将会强势回应哈马斯。维特科夫表示，他希望并祈祷以色列与哈马斯能够在川普就职前实现停火，并敦促哈马斯倾听川普的立场，释放所有被扣押人质。而川普本人此前已在社交媒体明确表示，若哈马斯未能释放人质，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警告表明，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在中东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根据以色列政府数据，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1200人死亡，并劫持超过250人，其中包括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公民。通过谈判或军事行动，目前已有超过100名人质获释，但仍有101人被扣押。以色列估计，其中约有一半仍然生还。而维特科夫在川普政府正式上任后，将出任美国的中东特使。他此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为区域稳定奠定基础。目前，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和发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反抗军短短几天的禁闭后轰然垮台，阿萨德本人据传已逃往俄罗斯。一名以色列官员指出，以色列地面部队在上周末已穿越与叙利亚边界的非军事区，控制叙利亚一侧的黑门山以及几个稳定局势的重要战略地点，这是自1973年10月战争以来首次公开进入叙利亚领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宣布，已命令军队接管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区，并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占领叙利亚军队放弃的军事哨所。官员表示，这些叙利亚军事资产先前曾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而现在极端分子可能会夺取控制权，并利用这些资产来对付以色列，从而加剧这一风险。这些军事资产包括少量化学武器库存，主要是芥子气和 VX 毒气，还有配备雷达的俄制防空导弹电池和车辆，以及飞毛腿导弹库存。以色列军方强调，以方将不干涉叙利亚内部事件，但补充说，必要时候会采取行动，保护区域内的以色列平民。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白宫周一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倒台，表明俄罗斯和伊朗的地位被削弱。专家分析，阿萨德政权的崩塌，冲击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乃至中东的影响力。专家也分析，叙利亚倒台直接冲击中南海。请听报道。
周日，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大马士革之际，总统阿萨德搭机逃往莫斯科，获得俄罗斯庇护。 在短短11天内，阿萨德家族50年的统治崩塌，阿萨德的倒台让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三个国家成为输家。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就在哈马省，因此俄军仓皇逃离叙利亚。而伊朗在失去真主党主力之后，叙利亚这个右臂也被折断。另外，叙利亚迅速倒台也直击中南海。网友调侃说，中共和叙利亚是战略伙伴关系，叙利亚借了多少钱估计又打水漂了，一分也要不回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芬纳周一告诉 CNN， 阿萨德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和伊朗对此完全措手不及，但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也不仅仅是一个意外。他说，阿萨德政权实际上已成为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和伊朗合资企业，这两个合资伙伴都不再能够为该政权提供生存所需支持，这是该政权不再掌权的重要原因。芬纳说，这不是伊朗在过去一年中在中东遭受的第一次损失，他指的是哈马斯和真主党。芬纳称这两个组织实力大大削弱，他还表示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的企图基本失败。对于俄罗斯，芬纳表示，乌克兰战争已经向其他国家展示俄罗斯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安全伙伴。路透社报道，叙利亚反抗军推翻总统阿萨德后，以色列官员周一表示，为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方将加强空袭邻国叙利亚存放先进武器的地点，并在当地维持部署有限军队。另外，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周一还提到，土耳其无人机袭击了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族控制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是希望之声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组织的旅游服务，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赞赏。我们是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
现在推出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
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和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吧。名额有限，赶快预定。
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